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愿意慷慨的来恩待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那是你给我们美好的一个应许，同时也是我们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经历的。主，我们相信你此刻你的荣耀你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的会场当中。主啊，求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的聆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与你面对面，不论是借着唱诗，借着祷告，借着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都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能够如馨香之际达到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主，我们也特别的向你祈求，祈求你的圣灵，你的大能继续的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的敬拜能够像在天上的敬拜那样。也祈求主亲自的使用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我们谢谢和赞美你。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全然的向你交托，求主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完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但是在分享经文之前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怎样的人才可以被神使用呢？假如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性格也很好，然后他也有着非常好的亲和力，会乐器，可能会弹琴、弹钢琴，或者是会打架子鼓，或者是会弹吉他，然后他唱歌也很好听，而且他还有渴慕追求神的心，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你会不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被上帝使用，或者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神使用？假如我们回到刚刚主席带领我们一同读的士师记的第六章，就是士师时代，那大家会觉得怎样的一位士师才可以被神使用呢？在以色列人受到外族欺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上帝使用的士师他应该是勇敢的，他应该是有智慧的，他也应该是有才干的，而且是足智多谋的样子呢？那样的士师才能够成为士师呢？我不知道大家提到基甸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想到一些他很有名的事迹，比如说他求证据，那具体的证据大家就看图片了哈，或者是大家去查考圣经的经文，又或者是他带领的一些人来去 battle， 来去打仗。但是这里的数字又很特别，从一开始的32000人变成了10000人，再到最后变成了300人，他就带着这300人去打仗。又或者是你对他有印象的是他的那个做的事情，他拆了坛，但是他的最后又建了一个打引号的坛哈，就是以弗德士师穿的那个衣服。又或者是上帝加添他信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借用了敌人的那个梦，让他听到了那个梦，而且还听到了那个解梦。这些都是关于基甸的一些有名的事迹，而且相对来讲被提到的次数也非常的多。那在整卷的士师记当中，基甸是一个我形容他是一把了解士师记的一把钥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士师记整卷书的一个纲要。那大家能够看得到我加粗的两段哈，都是基甸的那关于他的圣经的记载。 你看到这个框框是士师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是主要记载基甸的那个事迹。那你看前面和后面呢，你会发现有互相的对应，大家可以看得到 A 和 A 撇， B 和 B 撇， C 和 C 撇， D 和 D 撇，跟 E 和 E 撇。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整个士师记的一个大分段，就是前面是导论或者是背景，就是一和二章，就是 A 和 B。 但是后面呢，十七章开始呢，就是下面的 B 撇和 A 撇，就是一个附录。而中间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十二个士师的一个事迹。那很显然，基甸作为一个大的士师，就是圣经记载他的事迹比较多的一个士师，他就占据了士师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有点像那个三明治中间的那块肉，其实就是基甸。这是我们有看到的。然后我们还会看见什么呢？看到在基甸之前的几个士师，我们通常讲他是大士师哈，像俄陀涅、以户、底波拉，你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经文对他们的记载都是很不错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可能在品格上、在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但是你看到在基甸之后的耶弗他、森孙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可能是道德上的、品格上的等等。所以基甸中它就成了一个好像半半分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部分，你还会发现什么呢？发现在基甸之前，以色列人遇到的敌人主要是来自外敌，但是基甸开始就有了一个本国人之间的那种内战。那当然到最后士师记的十九章这里就是更加悲惨的那个内战了。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在士师记当中，上帝的那个回应，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拯救的时候，上帝马上答应，到今天我们会提到上帝的那个回应，再到最后你会发现上帝好像变得越来越沉默，好像他说话的方式也变得好像慢慢的你好像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一样。所以我们对基甸这个士师有足够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个基甸，我们就拿到了一个了解整卷士师记的一把钥匙。那关于基甸的一生呢，大家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经文。那第九章其实是他的续集啦，因为那个亚比米勒就是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孩子嘛，今天我们在上主日学也正好提到他哈。那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基甸的整个的圣经故事当中哈，他站的那个位置就是在 B 的那个部分，上帝呼召基甸来救赎以色列人。那主要提到的就是两个祭坛的一个故事。第一个祭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16章的11节到24节他建了一座坛，那座坛叫什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然后后面的那个坛呢，是他拆毁了巴利的坛，就是在6章的25节到32节里面。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是关于基甸被上帝呼召的那个故事。所以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拣选你成为他要使用的器皿。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他能够兴起成为服侍神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因为他被上帝所拣选。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基甸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上帝呼召的呢？神又是如何呼召基甸的？我们要来看6章的第1节和其实是第1节到第7节了，但是我拣选了其中的3节的经文。我们同时对照士师记的一个它里面的大循环，我们会看到基甸是在怎样的背景下 被上帝呼召呢？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的手中。经文直接了当，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向我们读圣经的人交代了以色列人受苦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我们会发现他们受苦，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第六节第七节你会发现，他们呼求耶和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非常的苦。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只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让他觉得受苦。那么我们也要来看，就算是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人这样呼求上帝，他们得到了上帝哪些的回应呢？神如何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呢？我们发现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差遣先知。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两次的那个循环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经文，在过去，你看三章的第九节，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那个拯救者就是俄陀涅，这是第一个事实。然后三章十五节，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回应，上帝继续的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那个以户。然后到了四章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已经有一位女先知，上帝已经拣选她了，拣选她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可是上帝的回应不同于过去的，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显然上帝是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呼求，所以他差遣先知去向以色列人说话。然后你也会发现先知说了什么呢？请大家来看上面的经文哈，留意到第十节的后半段，上帝说，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受苦是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上帝并不愿意以色列人白白的受苦，所以当以色列人受苦呼求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来受苦。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看见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但令人叹息的就是以色列人还是没有悔改转向神。这是上帝的第一个部分的回应。接着我们会看到上帝第二个部分的回应，就是上帝拣选了基甸成为领袖，成为士师。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六章的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那个俄弗拉就是在地图上我有，哎，好像哦，对，现在出来了，就是圈起来的那个地方哈。上帝到了那里，然后对基甸，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讲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上帝拣选基甸的一个场景。那在这里我们也会看见什么呢？看见了当耶和华的使者找到基甸的时候对他的那个称呼，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如果上帝跟我们说话的话，我在想上帝一定不会呼叫我大能的勇士，他一定叫我名字嘛，对吧？让我知道他叫的是我。但是在经文里面，圣经记载却是耶和华的使者叫基甸的时候，他不是叫基甸啊，他叫的是大能的勇士啊。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课题了。我们先要来看看基甸他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我们来看，当上帝呼叫基甸哈，叫他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基甸是怎么说的？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基甸的出生。他是什么支派的？马拿西支派。那大家应该知道，马拿西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你们知道吗？马拿西哦，不是支派，就是马拿西有个特别的故事。他是谁？他是约瑟的，对，是约瑟的长子。可是他有没有得到作为长子的那个祝福啊？没有，因为他的爷爷来给他祝福的时候，那个手是交叉，所以他并没有领受到那个长子的那个祝福。这是我们有留意到的。而且基甸还说他是马拿西支派当中是什么？至贫穷的。对，至贫穷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而且他还说，再缩小一点，我在我父家里面是至微小的，是最小的，是软弱的。这是他对自己出生的一个理解。同时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基甸的那个性格，他其实是很胆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基甸被呼召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上帝呼召他拣选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打麦子。但是他在哪里打麦子？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酒榨不应该拿来做什么？不应该拿来打麦子吗？因为那个酒榨是陷在里面，就是好像它可以蓄水的嘛，它是为了做酒用的嘛。麦子应该是需要更宽敞的那个地方去打嘛，对吧？可是它却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为什么呢？经文里面说它是为了防备米甸人。那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六章的前面二到第五节里面，会发现以色列人当时候的处境是怎样子的。你看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他们是啊流离失所，然后他们都甚至不能够住在他们本身的家里面，要去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宅。而且在他们种植农作物的时候，或者是收成的时候，米甸人就趁机来去掠夺，以致你看经文里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而且经文还提到什么？提到在以色列人的眼中，米甸人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像蝗虫那样多。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基甸说他自己是很微小的，我家里又是很贫穷的，然后我在富家当中也是微小的，他有说错吗？他真的没有说错，他只是表达出了自己的一个事实。而且这个大环境就是敌人的确是很强大的，所以他在面对那种大强敌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选择，他需要打麦子，他需要吃嘛，所以他就藏在那个酒榨里面去打麦子。而且很显然那个麦子的收成也不是非常多的，他害怕连他仅有的这个部分也会遭到米甸人的掠夺。这是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性格上的特点，他的出生是微小的，他的性格也很胆小，这是基甸眼中的自己。那耶和华眼中的基甸是什么呢？对，上帝的使者向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很显然在上帝的眼中，基甸并不是他自己看自己的那个样子。大能的勇士意味着什么？他有能力，对吧？大能嘛，也意味着他有勇敢。那更具体一点，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力，怎样的一种勇气呢？我们要来参考另外一节经文，六章的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在说什么？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你看到上帝提醒你，提醒基甸，他有什么？他有拯救以色列人的能力，对吧？他也提醒说是我差遣你去，他也告诉基甸说，我在你身上有个计划，就是我要借着你的手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这是我们来看到的。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几个经文的对照版本哈，关于这一节的经文。我有加粗的那个部分，时间的原因我就没不一句一句的去读。我们会发现神在对基甸说什么，他说他是看着基甸转向他，同时还对他讲说，岂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现在派你去，我现在派你去。同时请大家也可以参看那个英文的两个版本。我们会发现上帝对基甸有一个回应，一个是动作上的，他特地的转向基甸，单单的看着他，跟他面对面对他说话。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开始在我在那个俄弗拉的时候，圣经的记载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向他，向基甸说话显现。可是这里的经文他有没有用耶和华的使者？没有了，他直接说永恒主耶和华转向他。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看见经文用一个更直接的一个表达，表达出耶和华直接与基甸面对面差派他，拣选他去。所以不是别人差你去，是耶和华上帝差你去。所以对于基甸来讲，这就是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上帝对他的一个拣选。那很显然我们做一个对比，发现基甸眼中的自己，他的那个现实跟耶和华眼中的基甸，就是基甸上帝在基甸身上的计划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也相信基甸他一定不会想到上帝会拣选他成为领袖，要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了，上帝的拣选临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要使用你？因为神拣选你成为他要使用的器皿，神要差派你。而这个原因并不在于你有什么，而是在于上帝对你的拣选，使你可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我相信当我们去想说，哦，我是不是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基甸一样，我们会看看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们的神他并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却是看内心。所以当我们以上帝要我没有来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呼召我们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之前有听到一位姐妹其实是一个玩笑了，但是常常有提醒到我。她说当她每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她也会有一就是很愿意在神面前有个回应，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她后来说，她回去仔细去想的时候，发现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是，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觉得，哦，上帝，我还没有 ready， 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因为我希望家庭稳定的时候我才能够出来服侍你，然后我希望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的收入，我希望我等到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我就毫无顾虑全然的来奉献给你，来给你使用。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理由来去推脱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我们总是有下一个目标，总觉得自己不够，总觉得 还没有达到，还没有成熟，条件还没有成熟，还没有 ready。 可是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使用自己觉得自己 ready 的那些人，反而是使用那些自己觉得没有 ready 的人。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自己觉得 ready 的时候，恰恰是我们不 ready。 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眼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 ready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了。这是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二个方面是，神与你同在是你服侍人的力量。纵然在人的角度来看会有非常多我们的不足软弱，但是上帝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和能力也将随之而来。因为上帝应许说他与你同在。在经文里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什么呢？发现基甸和上帝对耶和华与你同在有不同的解读，好像一个有点像好像辩论赛的那种感觉。我们先来看看基甸的解读是什么。我们先看见当上帝对基甸讲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的解读是，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很显然基甸的观点是什么？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再讲白一点，基甸说，上帝你丢弃我们了。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一是他觉得上帝如果与他们同在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外族人的欺压，这是理由一。理由二是他觉得上帝没有向他们显示出曾经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种神迹奇事，那种奇妙的作为。那原因三是，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受到米甸人的欺压，就等同于上帝丢弃了他们。所以是因为上帝的丢弃导致了他们受到了米甸人的欺压，这是那个基甸的那个逻辑。所以他得出结论就是上帝没有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上帝的同在带来的一定是上帝的奇妙作为，一定是平稳稳妥顺利，不至于遭灾害吗？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回应，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上帝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们来看吕正中译本跟当代译本哈，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然后后面是说你尽自己的力量去。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就是你现在拥有的那个力量，你的也是上帝所给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正如前面上帝对基甸拣选一样，神对基甸说的是你现在拥有的能力就是我与你同在的一个证据。而你现在拥有什么能力？经文里面说就是只要是你的那些能力都是上帝与你同在的一个凭据。所以神拣选基甸要借着基甸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照基甸所没有的，乃是照着基甸本身所有的能力。换言之，基甸他本身拥有的能力，神说这个就是我赐给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留意到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事实，没有错，这也是一个应许。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不一定等同于你一定是平安的，你一定不会经历那些波折，你一定是领受非常非常多的祝福，然后你一定是凡事顺利，就是我指的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遭遇啊，并不一定。你可能还是要面对征战，好像基甸他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是他要去面对他的恐惧胆小 他也要去面对敌人，他要起来带领以色列民去面对米甸人，去与他们征战。所以上帝的同在并不等同于你一定是领受那个祝福的，这是上帝的第一个部分的回应。第二个部分的回应是上帝两次提到耶和华与你同在，一次是一开始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另外是在六章的十六节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你看到神的两次对基甸讲神的同在，那你去看那个 NIV 的英文版本会发现时态的不一样。前面当上帝的使者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宣告，一个现实，就是上帝与你同在的现实。当在第六章的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更多侧重的是一个应许，接下来上帝还要继续的与你同在，你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当上帝来呼召基甸的时候，纵然基甸有很多的软弱，或者是有他的很多的不足的之处，可是上帝同在的应许要成为他作为士师、作为领袖、作为服侍人的一个力量以及依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是你服侍神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才干，有好的一些优点，所以这是我能够服侍别人的能力，不是，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他不会因为我们人生当中遭遇一些风暴，好像上帝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因为风暴再大，我们面对的一些苦难再大再苦，其实都无法改变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事实。因为耶和华不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他都是作者为王的，他是掌权的，而且他掌权是直到永永远远。另外一方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也要成为上帝拣选那些人的应许和祝福。我们没有 ready， 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可以在经过苦、痛苦、破碎、苦难的时候，神也不会浪费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经历，因为上帝可以行神迹。而且上帝使用我们并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乃是照着他给我们已经有的。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一节后半段到十二节说，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着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软弱、没有、缺乏的那个部分，神也要装备我们，神要赐给我们力量。就好像我们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往下看一点点，你看到士师记的六章三十四节里面，你就会看到圣经的记载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纵然基甸有害怕，他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可是他仍然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做神呼召他做的事情，因为上帝的能力覆庇他，加给他力量。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也有记载了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就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所以能够被上帝所用的关键不在人自己，乃在上帝。想回到一开始问大家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怎样的人才可以被上帝使用呢？透过刚刚我们一起所分享跟学习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或许当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得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查看跟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无法参透上帝的拣选，因为上帝有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但是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来回应上帝，不去看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乃是看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去凭着信心去仰望神，看看神要如何来使用我们。而且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应上帝，相信上帝的大能和恩典要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显得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看自己，看呼召你的神。不看自己，要看见呼召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计划。不看我们自己，看呼召我们的神已经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和保障，就是他要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上帝献上一颗愿意被神改变的心。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眼光常常看见这个世界，也看见我们自己。纵然我们看见，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是瞎的，我们的心也是被蒙蔽的。但主，你却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能够苏醒我们的心，你的话语也要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正的自己，同时也有属灵的眼光看见和发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亲爱的主啊，祈求你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奇妙的计划，让我们能发现它，让我们听见你声音的时候就有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来跟随你，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行同在，让我们能够敏感到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有信心和盼望积极的来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谢谢和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